台湾立法院去年夏天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了公民直接就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以及把立法委员的人数减少一半等内容。台湾宪法规定，最迟在5月26号前要选出300名国民大会代表，对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完成修宪程序。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决定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在5月14号举行。这次选举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次十分独特的选举。选民这次并不直接选举某一位具体的候选人，而只就政党在修宪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投票。而目前民进党和国民党都表示支持立法院去年通过的修宪案。台湾动物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盛智仁说，这就打破了传统选举中蓝绿分明的界限。
国民党跟民进党采取一样的立场，那亲民党跟台联是一样的立场，所以又切开了过去传统这种蓝绿之间意见上的差异。
而这次之所以出现这样罕见的政治局面，是因为在去年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案中包括了将来一个选区只有一位候选人席位的内容，而目前台湾一个选区可以有好几位立法院席位。盛智仁说，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所谓的单一选区制对比较大的政党有利。
单一选区这个对于小党是很明显不利的，改成单一选区以后，这些小的党派大概他们在台湾的政治力量就一夕之间就消失掉，所以我想他们也是为了基于自己生存的考虑。
淡江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施正峰说，虽然在台湾政坛上表面上是蓝绿两大阵营的竞争，但是在两大阵营内部，民进党和国民党也要巩固自己的地盘。
所以说变成说今年的修宪很明显的有一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各自要把亲民党跟台联把它边缘化。
此外，由于这次民众投票的对象不是个别的候选人，而是针对修宪案的立场以政党为投票对象，所以这次选举也被认为是在去年年底立法委员选举后民众对各政党总体表现的最新检验。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说，
那在这个三党之间的这个得票的比例的这个增长啊，这可能也就对未来就台湾的这个政党政治的这个发展跟板块的移动有一些比较关键的这种效应。
虽然国民大会将要审议表决的修宪内容并没有涉及两岸关系问题，但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盛智仁说，修宪案中有关公民投票的部分间接地触及到了两岸关系中一个敏感的议题。
这次修宪案有一个部分是把公民投票的机制放到宪法里面了。他们认为说这样的做法等于是未来台湾如果要提修宪案的话，如果这个新宪法通过的话以后要提修宪案就是经过公民投票，而不是经过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说，主要是修宪这个词以及本身这种做法对北京来说比较敏感。
也就是说也许北京的领导人会担心说，这既然有了一次，也许会有第二次会有将来更多的这个类似的这些动作，那这些动作会不会有所谓的暗度陈仓会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声东击西的这个效应，这个是他们所担心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